OK， 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这个麦克风有功用吗？听得到吗？
听得到。
OK， 我们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到这里来服事。我们是加州湾区的生命树灵粮堂的，那我代表生命树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安。那这几天我们很高兴在这边受到大家很热烈的招待。不过这里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，是在西雅图碰到下雨，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湾区，我们那个地方整个夏天是不下雨的，所以那天我儿子还说：“哦，夏天会下雨哦。”昨天他看到的雨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夏天怎么会下雨？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好吗？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今天从一早开始你就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主，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。主，让你的话能够带出那个改变生命的力量来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你的话就觉得扎心。所以主，求你祝福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再一次求你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。所以祝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OK， 请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第十三到第十六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如果你找到的人呢，请你抬起头来给我一个微笑，谢谢哈，这样子我知道你找到了。我们教会的人现在都很习惯了，他们每次找到以后就抬起头来给我一个傻笑，代表他们找到了。 OK， 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今天看十三到第十六节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我想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呢，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。那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跟第六章跟第七章这三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它叫登山宝训。那这个登山五六七三章呢，它记载了耶稣在山上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些话。那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，一个天国的子民他会享受什么样的福气，那一个耶稣的门徒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生命，那一个神国的子民他对这个世界能够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。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说，这个登山宝训其实是在描述一个神国的价值观。那从第五章，你如果刚刚往前看一点，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著名的八福。那八福是其实是在讲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是什么，而在八福之后紧接的这个经文，他是在教导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影响力是什么。那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，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把我们比喻成两种东西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一个是盐，一个是光。那在十三节里面说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 OK， 那现在当你听到说，我们通常听到盐，耶稣说你们是盐，当你听到你是盐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便宜啊。OK， 不会不会，你在耶稣的眼中是宝贵的。OK， 你当你想到盐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
味道。
味道啊，做菜放一点盐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啊？ OK， 盐是最美的，不过心脏病的人大概不这么想啊。对对对。可是如果今天你跟一个2000年前的犹太人跟他讲说这个你试盐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不会想到是去调味，去炒菜的时候加点盐。这些人他们直觉想到的这个盐的功用，其实是他们是想来要来腌东西的，他们要用盐来保存这个食物的新鲜，来让食物不会腐坏。我想这个观念我们在中国人里面应该很常见，我们有很多的腊肉啊，什么咸鱼这些东西，什么广东人特别喜欢吃咸鱼鸡粒堡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OK，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即使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影响力，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或者让这个社会继续的败坏下去。要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，我是在麻州的一个叫波士顿的地区，我是从波士顿来的。我记得我刚刚去波士顿的时候，你们现在如果听到麻州，你们大概会觉得麻州是一个非常自由派很强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地方。可是你知道，当我将近20年前到那个地方啊，麻州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、非常非常传统的地方。你如果礼拜天想要去买菜，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因为他们所有的商店礼拜天不开门，因为他们需要去教会，然后要守主日。可是我去了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开始改成半天，星期天上午不开门，可是下午跟晚上就可以开始营业了。哇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然后再过几年，他们就变成商店全礼拜天全天都可以开始营业。那前两年，麻州成为全美国第一个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，所以他们现在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了。你知道，我们是从旧金山那边来的，我们连旧金山都没有通过，我们提出这个法案的时候，旧金山都没有通过，可是麻州通过了。而且麻州现在新选出来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州长是一个摩门教的教徒，所以我去年他去了一趟麻州，哦，你会发现在麻州盖了很多又大又漂亮的这个摩门教的教堂。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？这个很像在13节里面后面所说的那种失了味道的盐。什么叫做失了味道的盐？就是那个盐呢，不再咸了，那个盐它失去了不让食物腐坏的那种功能。那如果从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影响力。那失去影响力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你觉得你自己可能无能为力，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孤单了，太单薄，你影响不了别人，或者是你觉得你太累了，你觉得你要去影响别人，你需要跟人家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场上，你觉得你需要付很大的代价，所以你不愿意这么做。那这个应该要怎么办呢？我在这边先卖一个关子，我留到最后面再讲。如果你们常常听我讲到的话，就知道我很喜欢卖东西，我尤其喜欢卖关子。 OK， 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的价值观是什么。今天有人在那边大声疾呼说我们要反对堕胎，可是你在那边想说，哎，我觉得父母亲好像有这个权利可以决定他要不要这个小孩。那今天有人在那边大声疾呼说我们要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可是你在那边想说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？多元化一点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如果一个家里面有男的有女的，然后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，不是也很热闹吗？ 你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们的神其实不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神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？那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怎么办？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。哇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我常常百思不解，我想了很久我都想不透，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。我在神学院问过我这个，我问过我的老师，问他这个问题，我的老师跟我说不用伤脑筋了，他说这是一个奥秘。可是你知道圣经，我还是需要讲，圣经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，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如果每天花点时间读圣经，那让神的话，让神的价值观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这神的价值观可以成为我们的价值观，这样子当我们面对世界价值观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的价值观来调整，然后进一步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能够产生影响力。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，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要帮助这个世界，要帮助这个社会不再继续的腐败下去。 Amen,
Amen.
所以这个是盐的功用。然后接下来耶稣把他的门徒比喻成光，那光的最主要的作用是照明，他是要让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光明。那耶稣说他是光，那我们这些门徒都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光，把它照射在我们身上的光，把它反射到这个世界上去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得以见光。所以你不能够把你的光隐藏起来。所以在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里面说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他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，是要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因为那个隐藏起来的光就好像失了味道的盐一样，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别人看你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你是不可能隐藏起来的。你就好像一个盖在城上面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城堡一样，你是不可能不被别人看见的。所以你需要把你的光，把它像灯，就是像灯一样放在一个灯台上面，你要去照亮周围的人。 OK, 可是耶稣啊，他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这个光啊，很有意思。今天耶稣不是说叫你去拿一个手电筒，或者是去拿一个这个探照灯啊，聚光灯，你就把它蹦打开了，说哦 ，Andy, 你这里那里做的不对，你那里那里做的不对，你就觉得好像基督徒像是一批警察，或者是你说小学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啊？然后呀，有人深受其害的。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些那种纠察队，他没有事的时候就老是来那边找你的麻烦，挑你的毛病。基督徒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去看十六节，我们看十六节，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当你看这一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耶稣的意思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刚好是相反的？就是这边其实有个灯，可是这个灯照在哪里？这个灯就照在这个聚光灯，其实照在我们身上。就好像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，你们都在台下，我们如果把这个灯全部都关掉了，只有这个地方是亮的，所有的光都照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你们都底下都是暗的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这边看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是要我们去活在别人的面前，我们需要把每天把我们的信仰去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去给周围的人去看我们的生活，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，他们觉得耶稣真好，那他们就愿意来信耶稣。 所以你知道这个盐跟这个光，它们两个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，一个是负面的，一个是正面的。这个盐的功用是要防止腐坏，可是光呢，其实它是要给周围的人一个正面的模范，它要让别人觉得，哦，他看到你这样做，他能够接受神的价值观，因而对这些人的生命能够产生影响。你在十八世纪哈，我开始讲故事了哈，你们要仔细听。在十八世纪，在英国有一次的大复兴。那有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，约翰卫斯理是当时整个带领这个大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。那这个卫斯理他在20岁左右他就当了牧师，可是他就觉得始终觉得他自己的服事没有什么力量，所以有一次啊，他就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了，他想要去看看别人的一些复兴的情况。结果很不幸，他在船上的时候碰到大风浪，那眼看这个船就要沉了，那在船上所有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在那里等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卫斯理忽然发现在那个船里面，那个船舱有一个角落，有一批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唱诗歌，他们一点都不害怕。那后来卫斯理说，他说，哦，我是一个牧师，他说我当时吓得连祷告都忘记了，可是还好，感谢主，不久以后这个风浪就平静了。那卫斯理在这个剩下的整个航程里面，他就刻意的想要去认识那批人，他想要知道那批人到底是什么人，所以他后来就认识，他知道这些人原来是一些弟兄会的一些，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而已。可是他发现这些人呢，他们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个志向，就是他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他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去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心智，还有这些人当他们在碰到危难的时候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，这个给卫斯理带来了很大的震撼。所以当卫斯理回到英国以后，他就开始发起了一个叫做圣洁运动，他开始在教会里面，他开始鼓励教导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可是当他做这样子的教导以后啊，这个问题马上就来了，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一旦要遵行神的旨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他们马上就面临了工作上的压力，因为他们的老板要他们去做一些不合法或者去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。然后这些人说，对不起老板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你们叫我做的这些事情是违背我的信仰的，我们不能做。那老板说，好，你们不做，那你拒绝做，我就拒绝你，我就炒鱿鱼，你就没有这个工作了。所以这些人就失去了他们的工作。可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，不要怕，我们支持你。所以那些有工作的人呢，他们就把他们的薪水通通拿出来，大家平分，每一个人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薪水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，大家一起过日子。可是呢，在教会里面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也就是他们那种愿意按照神心意去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越来越多，因此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。可是这些人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立志说，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们绝对不妥协。可是你知道后来这个圣洁运动它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到了一个地步呢，这些所有不诚实的公司啊，或者这些工厂都快要倒闭了，因为几乎里面所有的员工通通都被炒鱿鱼了。可是这个情景啊，可是给这些老板们一个很大的震撼，因为他们简直没有办法相信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宁可饿着肚子，可是也不愿意违背他们的信仰。可是终于这些老板们也都信耶稣了，他们也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你知道整个英国的大复兴就是这样子发生的， 那个时候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信耶稣，而英国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他们享受了许许多多从神而来的平安跟祝福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发挥了盐，发挥了光的作用。他们不仅仅是改变了这个社会上不好的风气，而且更因为他们的好行为，他们影响了这个社会，让这些人能够来归向神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常常听到我们弟兄姐妹跟我说，他说呀，我知道耶稣要我去做光做盐，可是你知道我在外面公司工作，我自己不被他们影响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还要去影响他们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觉得呢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，因为你们等一下要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先跟你们讲一个坏消息，那等一下我再讲好消息，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吃得下饭了。那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？坏消息是说，耶稣今天不是叫你去做光做盐啊，今天耶稣是说你们是光是盐。哎，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如果今天你说啊，要我去做光做盐，你可以说我不做，或者你可以跟耶稣说，神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光是盐呢，你就跑不掉了，因为你没有做跟不做的权利，没有这个选择，因为你就是了。你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权利，因为别人就是这样子看你的。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明白，说为什么耶稣讲完第八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八福的第八个福是什么？第八个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他讲完第八个福以后，他马上就开始讲这个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。因为基督徒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，你是会受到一些逼迫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，就是你是跑不掉的。你现在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跑不掉的。不要说啊，你一定要说啊，你不说你也跑不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来听我讲，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以前在台湾当兵的时候，我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，你看，看起来不太像。可是这个不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我那时候倒霉，我抽签抽到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我们考预官，预备军官，我考上炮科，所以我后来到炮兵学校去受训三个月，那是一个基础训练。那受完三个月的训练以后啊，我们完成了这个训练，我们每一个人被授予一个少尉军官的官阶，然后就要准备抽签分发到各个兵种去。那陆战队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最苦的一个单位，那所以很有意思啊，那些上级单位来让我们抽签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事先告诉大家说这一梯次陆战队有多少支签，所以大家一个一个上去抽那个签，只要抽一个签，他就会念出来说你被分到哪里。所以今天只要上面有人念说陆战队第几师第几团，哇，所有在下面每一个人都鼓掌拍手叫好，因为这样子陆战队的签就代表陆战队少了一个签。那可是在上面那个人呢，就会垂头丧气啊。很不幸，那次我就是在上面垂头丧气的一个。那结果我们就到陆战队，我们到司令部去报道。报到了以后，司令部把我们这一批刚刚报到的军官呢，预备军官全部用卡车拉到一个山里面去了。然后那个车子在这个山上转来转去，你知道那个军车都盖着那个防雨的那个棚子，所以你知道我在里面，我坐在里面转了三四个钟头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哪里去了。 我那个时候甚至心里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被绑架了。我想哇，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被海峡对岸的人敌人绑架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下车以后，他们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叫我们辛辛苦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戴上的那个阶级叫我们把它拔掉。他们说我们需要重新训练1个月。哦，可是你知道这1个月啊真是苦啊，我们每天不晓得要跑多少次那种全副武装的5000公尺，要戴个钢盔，背个背包，然后戴个水壶，戴个刺刀，然后戴子弹，然后穿着靴子，然后拿个枪，每天大概要跑3-4次5000公尺。我们每天不晓得要做多少个伏地挺身，是4位数字。你知道，我们当我们在炮兵学校受训的时候，虽然有很多的班长在那里管我们，可是这些班长他们心里都很有数，就是当我们结训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阶级会比他们高，所以这些班长都不敢整我们，因为如果整我们整得太惨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去报复他们。所以可是我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受这1个月的训，这些人他们完全不管这一套，你们是什么阶级他根本不管你，他们在那里极其严格的训练我们。可是你知道，我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发现在这边每一个跟我一起受训的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说什么太累了，说什么训练不合理啊，不像我们在炮兵学校的时候，哦，只要伙食不好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受委屈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不管你再苦再累，大家都还是很乐意的在那边接受训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原因啊，就是在训练的过程里面，他们一直在传递我们一个观念，就是今天你能够成为陆战队的一份子，这是你的光荣。他说你们跟那些陆军海军那些阿猫阿狗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说的。他说我们陆战队是有很优良的传统，他说我们跟陆军的师对抗，我们是从来没有输过的。他说是我们的训练很辛苦，可是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。他说所以这个是你的光荣，这是你的荣幸，你能够成为陆战队的一份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？你觉得今天你当一个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？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，而且我们必须要同意这一点，我们才不会觉得当基督徒是一件很苦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今天是这个宇宙最高主宰的大使，因为他派你派我，我们让这个世界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借着我们可以认识他。他派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成为盐，能够对这个世界能够产生影响。所以你是这个大君王的代表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说我不行，你该说这是我的荣耀，这是我的荣幸，能够成为神的大使。 Amen。
Amen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何等渺小，可是你这么看得起我们，让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代表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大。所以主，真的求你在这边，今天在这边真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地位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我们是多么的重要。
所以说我们真的在这边请后人的帮助，这个教会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众人。这些主真的感谢赞美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，而是我们靠着耶稣，我们就会得
胜。哈利路亚。
当我们去每个人，当我们去外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愿意成为光，成为盐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力量，靠着耶稣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来改变这个社会。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力量。